龙腾龙啸汉举起刀来要杀龙闹。这个功夫，童武在旁边把龙腾的手脖子就抓住。宋寨主，您可不要这样，你们父子不能反目啊。其实龙腾龙啸汉这叫做事的给别人看，他真能舍得把他这儿子给杀了吗？不能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龙腾龙啸汉作为君山寨的大寨主，他考虑问题，审视事情，要统观全局。他心里非常明白，宋军大军压境，不日即将攻打君山，他这君山寨里边需要汇集能人，团结奋战。龙腾龙啸汉已经派了几拨人出去，请武林高手他至今的朋友到君山来给他帮忙，同时呢对君山内部的能人他得团结好。龙腾龙啸汉知道童小娟这是一个武林高手，为了要把童小娟团结住，所以他才想起来要让他这最得意的儿子娶童小娟为妻，这是他用心良苦之处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这么个关键时刻，这龙闹跑这胡闹了那么一把，把事儿给搅得混进僵局。撑到这种一个状态，龙腾龙啸汉对这龙闹还真有点生气，但是他绝不会拿刀要杀了他。童武把这刀就给抢下来，寨主你息怒，你息怒。哎，你这个畜生，气死我了。来，咱们到屋子里边说话。小娟呢，咱们一起到房间里。他们这几个人一起进了屋了。到屋之后，童小娟一看总寨主来了，这礼节上怎么也得过得去，给他沏上茶放到面前。但是童小娟这心情也非常不平静。龙腾龙啸汉看了看站在身旁嘟噜着脸的这龙闹，狠狠地裂了他一眼，那里边潜台词太多了，心想你这个废物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把这个事儿给我搅了局了，给我弄砸了。但是龙腾龙啸汉转过身来看了看童小娟，哎，小娟呐，说实在的，这个事儿啊本来是挺好的啊，我自从你上山之后对你就非常器重了，要不然的话这个龙口寨的先锋官我怎么能让你来当呢？嗯，小娟，你这个孩子武艺出众，人才出众，人品出众，待人接物通情达理，这都是我对你非常了解之处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在想跟你拉这门亲戚。我跟你叔叔都已经说过了，今天本打算跟你叔叔一起到这儿，咱们当面谈这个事情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龙闹他先来了一步，这个混账东西竟然把你原来那个傻女婿给打死了，这太不像话了。小娟，伤了你的面子，也伤了我们的面子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叔叔已经同意和我们结亲了，我听你叔叔讲，大概小娟你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同意之处啊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龙闹跟你用不了多久，你们两个就成了新郎新娘了啊。刚才这一场呢咱算是接过去了，过眼烟云再不存留。这个傻子呢，他跟你也好几年了，你跟他终归还是有点感情，今天这属于误伤了。他误伤了你这个傻女婿，他本是有罪得。我想这样，买一口上好的棺材，把这傻子成殓起来，咱们再请来和尚道士念两封经，然后呢我让龙闹 在这傻子的棺材前边给他跪倒磕头，焚香烧纸啊，向这傻子的灵魂表示道歉。咱先把这事儿办了，等着把这傻子入土下葬之后呢，过两天你平静平静心情，然后就给你们两个办喜事儿。小娟呐，你看这件事这么做行不行啊？龙腾龙啸汉觉得自个儿这几句话说得很外面，很通情达理。童小娟听完他这一番话之后，一定能够点头答应。童小娟能答应吗？童小娟要答应了他，那跟赵玉那头怎么说呀？但是赵玉这个事儿，童小娟不能讲。龙道这一来，把这傻子给打死了，正好给童小娟找到了借口了。要不然的话，童小娟还搪塞不了这件事情。总寨主，您亲自到我这儿来，我知道这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面子。小娟，我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按说呀，我不该驳回您这个面子。可是今天这个事儿实在让我有点下不去。总寨主，这个傻子，尽管我们两个有夫妻之名，没有夫妻之情，毕竟他跟了我好几年了。今天三少爷一下子把他打死了，如果给他发了丧出了殡，接着我就跟三少爷成婚，恐怕让天下人耻笑，就是我自己心里边也过不去。老人家，说实在的，我跟您也说说我的心里话。三少爷今天这一来，我们两个这一谈，小娟，我有一种感觉，看来我们两个不是夫妻，就是强捆到一起呀，大概也不能共携白头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大家就都冷静冷静。老人家，这件事情咱们以后再说吧。嗯，小娟，你说这话的意思是，这个傻子死了，我得给他守孝啊。起码守孝也得100天，守孝100天过去之后，要想让我再嫁，起码也得过了1年呐。1年以后咱们再谈这件事情。如果说您硬逼着我非得要办完了白事儿就办红事儿，那总寨主您可有点强人所难了。我童小娟可是烈性女子，非要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只有一死。童小娟说到这里头，龙腾龙啸看一看，坏了，这事儿马上成不了了。啊，童武在旁边着急呀。童武心想：孩子，你当着总寨主怎么能抹得开波他这个面子？今后你让我在山上怎么待呀？但是童武还不能说话。童武看着龙腾，龙腾沉思了一会儿。好吧，小娟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是啊，虽然是你的傻女婿，但终归你得给他守孝，要尽这夫妻之道。嗯，这样做我可以理解。行，小娟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冲你这样做，我有打心里边佩服你。小娟呐，既然这样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打算把你高升一步，你呢就不要在龙口寨当这个先锋官了，我把你提升到第2道防线双山口啊，到双山口那个地方当寨主。这个龙闹小畜生，你胡作非为，我把您安排在这儿，你就在这个龙口寨当先锋官，我让你在这给我把大门，如果说有一点闪失差错，我就把你宰了，不能饶你，听见没有？龙闹在旁边一听，是爹， 我听见了。
这话虽这么说呀，但是童小娟的非常精明。童小娟一听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心想：坏了，这龙腾龙霄汉要打算换访，把童小娟所谓的提，其实给他挪到了第二线。这个龙口寨是前边第一线，换上龙道了。童小娟心里边明白，但是表面上假装不知道。好吧，宗寨主，您这样安排，我得谢谢您。
好，那就这样了，你跟刘喜玲一块儿都到双山口去啊。龙道，我把你放到这儿是对你进行一番考验，如果说你要挡不住宋军，我一定要用山寨他的军法从事。
好，爹，那我就在这儿。
龙道这小子也透机灵，心里边明白，暗想：我爹呀，信不着他们，把我安这儿了。
走吧，童武，咱们两个上山吧。
哎，童武是个老实人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跟着龙腾龙霄汉由打这个屋子里边出去，回总山寨。这儿紧接着换房，童小娟跟刘喜玲两人就到了第二道防线双山口，在那里当寨主去了。这个地方呢就换了龙道了。龙道当了这个先锋官之后，马上吩咐手下人全都换，原来藩属童小娟领导下的这些个喽啰兵全让他跟着上双山口，此处一律都换成我的人。这一换呢，童小娟可担了心了。担什么心呢？童小娟心想，大宋营里边正在打造战船，不日就要攻打君山寨，在这个时候很可能有人到龙口寨找我，告诉我攻山的日期，让我在龙口寨做内应。可是我现在不能马上把这个信息递出去，宋营里边不知道我换防到第二线，而第一线现在已经换了龙道了，这是龙腾的亲信。如果真要在这个时候有人来送信，碰上龙道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但是尽管心里想到这一步了，童小娟无能为力。童小娟她可真有点着急。换访之后，第二天晚上，果如童小娟所料，宋营来人了。谁来了？赵玉来了。阮英那边战船打造的差不多了，就剩了结尾工作了。阮英一合计，应该跟童小娟打个招呼，定一个日子，我们什么时候要攻君山寨，你做好准备，你做内应。派谁去呢？派赵玉，因为他知道赵玉和童小娟这层关系，赵玉要去什么事都好说。赵玉驾着一叶孤舟，他们的船已经打造好了，赵玉可以坐自己的船了，不用找那马渡标了。怕赵玉有什么闪失，带着水耗子金棍。金棍那是到水里边三天三夜不用上来的主，吃虾米小鱼都能活的馋。金棍这回打洞庭湖，可有显示自己本领的机会。金棍一听，好，我送赵玉上这个君山寨龙口寨。金棍跟赵玉两个人同乘一条船，金棍划着船就奔着龙口寨来了。赵玉在船头上还在想呢，心想：我到了龙口寨，要是一见了童小娟，童小娟一见了我，肯定是喜出望外。赵玉在船上坐着，他就想童小娟会跟他说什么，他越想越甜蜜。船到了岸边，赵玉上了岸，水耗子金棍在这船上就说：我告诉你啊，你到那儿把事办完了就快点回来，别粘谈狗不落的没完没了，听见没？赵玉说：你放心吧，在船上就等着我吧。好，如果你回来之后看见船下没人，那我就在水底下呢，喊一声我就下来了。好，赵玉于是顺着这山路就找童小娟来了。唐铁牛已经告诉过赵玉了童小娟住在什么地方，赵玉就找到了童小娟的住室，翻身跳进了院子， 这个院子现在就正是龙闹在这住着，屋子里边点着灯光，赵玉单手提着这条棍，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外头，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，隔了个眼睛往里看，他以为第一眼必定能看到童小娟，殊不知往里边一瞧，屋子里边空荡荡，没有人。嗯，怎么没人呢？赵玉一愣神的功夫，身背后可就过来一个人。谁呀？正是龙闹。龙闹今天晚上特别的加强防备，因为他刚换任。龙闹手中滴落着最应手的兵器，一对金蝉槊。他滴落着这一对金蝉槊，在外边刚巡视完了，一回自己的院子，他忽然发现有一个人在他窗户外边往里边窥探。龙闹一看，哟，这肯定是宋营里边的奸细呀！龙闹压低了脚步，提着气，慢慢的就走到了赵玉的身后。他把这金蝉槊一举，哎，噗的一下，这槊奔着赵玉身后就砸过来了。赵玉这棍在手中滴落着，正往里边看着，听见身背后风声一响，赵玉突然就反身，啪，这一棍就把这槊拨了开。哗，横扫一棍，龙闹摆开双槊就跟赵玉打在了一起。赵玉一边打着一边自己心中暗想，这怎么的了？童小娟哪去了？怎么那个地方出来这么一个人？龙闹这对金蝉槊，其形状像金蝉一样，所谓金蝉就是三条腿的蛤蟆，他这个槊呢，头前是一个蛤蟆头，当然这是加钢加铁打造的，有两个蛤蟆爪，后边这一根腿就是他拿的这个把转兵器。龙闹这个兵器还有一个最大特点，他这个金蝉蛤蟆槊呀能打暗器，这蛤蟆嘴里边是空膛的，一直到他这个槊柄这儿，这儿有一个开关，他拿手一按，有打这个金蝉的嘴里边噌的家伙能往外吐藕丝针，这藕丝针呢它非常的细，细如藕丝，对方不容易发现。今天咱们两个人打在一起，打着打着就看他左手这槊往上面一挂，右手槊啪一按这个萧黄，这藕丝啪啪啪接着发出了三只，三只藕丝正打在赵玉的前胸。赵玉觉得不好，他往后一撤身的功夫，一慌神就看龙闹往前一赶，啪的一腿把赵玉是踢翻在地。